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继续来做见证，有关于出埃及记十六章到十七章的这些经文。就十六章来讲啊，有一些字词比较特殊的啊字，我先提出来哈。他在十六章的第二十三节那里有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他翻译的是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亚威守的圣安息日。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音乐的意思是说，明天是圣安息日的安息，是归亚威的。啊，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用法，它在全部的圣经里面只有出现十次，而出埃及记它出现了三次，利未记出现了七次，以后呢就没有再出现了。利未记这里的二十三节，然后再来，再来在三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和三十五章的第二节，那两次都是神对于会幕的一个啊启示的时候，在会幕第一次的啊启示的结束的点的时候，谈到安息日，就出现了这一句话。在第二次，当民啊因为悖逆神另外立的一个新约之后呢，在第二次以色列人就按着神所启示的，他们开始来建造会幕。那在建造会幕之前呢，他又先提到安息日的这件事情，所以在三十五章的第二节，就在建造会幕之前呢，又再一次的提到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它是非常的啊一种强调法，来强调安息日本身它一个啊很重要一个它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说过了，三十一章跟三十五章都跟会幕，也都跟敬拜，它是息息相关的，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以后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当他提到有关于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啊天上的大祭司的时候，他有关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安息，他也会先提出来。真正的安息，真正安息日的安息的一个应验，就是在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那个在末后真正在神面前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与神同在的那个安息。所以安息日的遵守，它是一个预表性的，而这样的一个预表性，实际上从神开始创造，然后来到出埃及的这个时候的颁布，成为一个十诫中的一个律法，一直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来到，他也是要来完成这个安息日这个预表啊，他所要经历过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了安息日就结束了啊，没有，他耶稣基督也是要来完成这个安息日所预表的那个安息，而那个安息日的真正的完成，一直要到新天新地，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才有完全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在这里，他特别把玛拿这件事情，他跟安息日他要一同来辩题。刚才加德弟兄有跟我们说了，玛拿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要如同玛拿一样来供应给那愿意凭着信心来领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第六章里面啊，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又谈到他是天上来的粮食，那他成为生命的粮，那生命的粮就能够让人真正得到安息。在十六章里面啊，有几个字，它特别是出现了四次。 第一个字就是黄昏这个字啊，我们中有时候把它换作晚上，有时候把它换作是黄昏。它在第六节、第八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相对的它有谈到早晨，早晨出现了九次啊。那有晚上有早晨，刚才家的弟兄跟我们说过了，这样的描写法等同是创世纪第一章啊，是再一次的创造。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用有早晨啊，有晚上有早晨，那来代表他的创造，连续经过了六天之后进入到第七天的安息。那这里他也用类似的这样的描写法，他也不断的强调，早上你们要知道亚威是领你们出来的啊，晚上好，然后早上呢你们就要看见亚威的荣光。那这样的连续的这样的重复啊，至少讲了三次啊，所以这样的连续的强调法，那不断的要来表达整个降玛拿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光光字面上的啊，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于挨饿神就降玛拿这件事情，实际上透过了文章的安排，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回溯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在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九个灾害，到第十灾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字眼是跟出埃及跟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神的创造是相关联的，他让我们去回溯创世纪的一个观点。以色列的出埃及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来到了在旷野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到了十六章他又看到他又类似的相同的语法，在进入到这个红海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有再次提到创世纪的相同的透过水的这件事情，它是跟创世纪有关的。那十六章又看到了玛拿也跟创世纪是有关的，所以他不断的要来回溯整个以色列人他的一个被神的呼召成为一个选民，这是一个新的创造。那以后这样的一种新的创造其实不是只有到以色列这一次就结束了，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这个世上，透过他的舍身以及他的复活，他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子民，是属天的那种子民，那个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神的创造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只有两次，神的这样的创造表示神的功他不断的要来一直的来运作。神的创造跟救赎他是不断的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他不断的这样的来做工。所以在约翰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说神的功是不断的一直来运作，一直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虽然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跟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歇了他的功，那个是第一次的创造，神歇了他的功以后呢，神也不断的创造也不断的歇了他的功。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也透过他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一直到他的死而复活，他也歇了他的功，进入到他的安息，让他的教会被建造出来。那一直也在每一个时代经过两千年了，神也不断的这样的来继续来做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工作。那一直要到末后的真正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那真正末后的安息来到了，神的功他才愿意真正的停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出现有四次的词的第二个就是亚威听见这件事情，他在第七节、第八、第九、第十一，他也连续的出现的是神啊，或者说他听见了民的这样的一个抱怨 啊，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这个抱怨是不断的又被重复，他重复了七次。在十五章出现了在马拉的时候开始抱怨，十六章这里在这个逊的旷野抱怨，十七章也有在一样在利非丁又继续的抱怨。那以后呢，在民数记我们看到民也继续的不断的在旷野的生活中也不断的在抱怨。但是在这里特别谈到的是说，他先把这样的抱怨先给你们解释，对于神的工人的抱怨等同就是对于神的抱怨，每一次的抱怨神每一次都听见，他也不断的要强调这样的事情。神的听见，神就每一次他都会为他的工人来做见证，为他的工人他出面就来行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行事都成为一个记号，都成为一种神迹，而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记号都来见证以色列人本身的不幸。所以实际上我们从出埃及记以后，每一次的神迹实际上都是在见证以色列人本身的不幸。这样的一种教导一直到耶稣基督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不断的同样的重复，耶稣基督对于以色列人求神迹的这样的不幸的心啊，非常的厌恶啊，但是有时候是又不得不出于怜悯他来行出这些记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神迹奇事的出现，我们不要沾沾自喜，我们反而是应该好好的去思考，反而是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不幸的事情，所以神要用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印证他自己。那这样的神迹的出现，作为神的工人，我们更应该谨慎，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私心透过这样的神迹来沾沾自喜，反而要为着四周围的人的不幸，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疼爱怜悯的心，因为他们的不幸而才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被显露出来。那我们同样的看到第三个出现的是玛拿这个字，那玛拿的出现啊，也是出现了四次，它都是在最后面啊，它才有出现这个玛拿这个字眼。那这样的一个出现，玛拿的出现，实际上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哈，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是一个后来一种啊，做一种啊注解。他要把这一段的玛拿到底降下来，它真正的含义，它的教导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又透过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他要透过玛拿的出这个字眼的出现来表达。它的描写、它的形状跟它的味道，来表达这个玛拿本身，它是形状像什么？那它的味道？也是一种甘甜的，那表示它是一个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可以尝试得到的，眼睛看得到，味道也，他们的嘴也真的吃得饱足了，哦，这不是一种属灵的一种饱足而已，而是真的在照顾到人的肉体上的需要而让人得到饱足。但是也透过这个实际的一个物品，它成为一个记号。因为律法里面的颁布，我们往往都知道，律法的颁布绝对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绝对不是一个跟我们生活的事情没有关联的，它都是实际的生活中的，跟我们食衣住行，跟我们的啊，人际关系啊，生活起居都息息关联的。律法都是就等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等同是在表明是我们在跟神的律法是在一起，是二而一的。生活跟律法它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这里的玛拿，它就要透过玛拿这样的颁布降下来。 然后它就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见证。所以他特别要谈到说，这个玛拿呢，你就要把它装起来，留到世世代代，存有了这样的一个记号呢，目的就是要放在神的面前，要放在法柜的面前啊，也就是以后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样的一种表达，玛拿本身它成为一个明显的一个向人来见证的一个记号。同样的，在第33节的时候，他特别谈到玛拿的一个取，他说你要先取拿一个罐子，那个拿，再来他要把它存，那个存就是一种放置存放，然后再来你要把它留，留这个字原来是一种看守。这三个动作，你拿，然后存放，然后看守，等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的时候，神创造了亚当之后，就把他取来放在伊甸园，让他去做看守。所以这个三个动作等同是神对亚当的一个动作。那玛拿我们就看到他等同像一个亚当，他是一个新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玛拿以后他可以应用在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在经文上面他就向我们启示了，这个玛拿是天上来的。在诗篇78篇24节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解释了玛拿是天上粮。那这里也跟我们说，玛拿就等同是那个末后的亚当。所以又透过第六天要取双倍，第七天找不到，而到了隔一天，第一天又再一次的降临。那我们又想到我们的主，他也是第六天被收取了，第七天找不到，然后到了第八天，也是第一天，他又再次的复活显现，他等同也是一样这样的三天的复活。所以这样的不断的重复，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天上的那一个玛拿，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他这样的经文已经不断的做一种预表，预表了这位耶稣基督等同是那一个天上的那个玛拿一样，他的临到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成为一个记号，来表达神今天要再次的因着人的不信，他要来拯救人，怜悯人，让人能够再一次的得到机会，重新得到神的供应。所以这里有说，早晨你们就会看到亚威的荣耀，黄昏呢是看到啊，知道是亚威领你们出埃及的。那黄昏是什么时候？在第13节说，黄昏就有这个啊烟吞灰过来。圣经上有两次的烟吞灰来，在民数记的第11章的时候，再一次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二年，他们又再次的抱怨说他们在埃及一样有肉可以吃，而在旷野没有肉吃。所以在第二年他们又再次的抱怨的时候，神又再次的赐下烟吞下来。所以烟吞有两次的赐下，但是第一次的赐下的时候没有看到有关于民去取用烟吞来食用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虽然说在前面有说啊，摩西说神会让他们可以吃的有肉吃，但是并没有记载他们去吃这样的一个肉。第二次在民数记的时候就谈到民就去取用了，而这样的取用的时候就带来神的一个击打，那一些取用烟吞来食用的人，他们通通被神发怒把他们击杀。所以烟吞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代表，晚上有烟吞，烟吞的取用啊，到底有没有取用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记载，只是说神给他们要给他们肉吃，但是有没有吃肉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神赐下这样的一个肉，但是赐下这个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到他讲的是说，你们就知道我是亚威你们的神。这句话是在出埃及的这个跟法老的征战的过程中，他特别当摩西，神透过摩西对法老说，你如果看到有一个记号来到了，那个记号你就知道是亚威，就是那位神。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种对法老刑罚的一个记号。这句话它绝对不是一个祝福，而是一个咒诅。你们如果看到有肉而去吃肉，实际上你们就得到一个咒诅。这是在黄昏的时候，反而是在早上，如果你们在早上有看到有这个降下来这个白霜的这个小圆物，就是这个玛拉，你们来取用，你们就看到是亚威的荣耀。所以黄昏跟早晨它有两个食物，如果凭着信心愿意来等候到隔天早上的人，取用玛拉的人，你可以看到的是早上的玛拉，你来取用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是亚威的荣耀。如果这些人他们不愿意，而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去取用烟吞的话，他们会真的照了十二节所说的成为一个咒诅，成为是神所咒诅的人。在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地方，他地谈到以色列人对于取用玛拉的时候，他们有两次的不遵守命令，一次是他们多取用了而留下来成为花臭，第二个是他们在安息日那一天出去取用而找不到。这两次，一次是摩西发怒，一次是神对摩西说神的怒气啊，神责备他们不守律法。两次虽然神没有实际的行动来刑罚他们，不过实际上就经文来看，他们也有三次他们是遵守摩西所说的话去做的。所以虽然有两次的违例，但是也有三次他们是愿意去遵守，他们去听他们的话语。所以谈到说他们在二十四节，这个会众的官长就来告诉摩西说，他们已经收了双倍的食物，也就是遵照摩西所吩咐的，第六天他们要收双倍。所以这次他们听了命令了。那这个他们也说，他们在第六天他们也是安息了他们就安息了。所以也谈到他们在第六天他们去守安息，这样的连续的这样的讲解他们照着二十四节说的，他们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就不错了。那到第三十节，百姓就在第七天安息了。所以这三节实际上也谈到是摩西的吩咐百姓都遵守了。所以有两次的违命，但是也有三次他们至少还是有遵行。所以在违命跟遵行之间，百姓实际上是在摇摆之中。那我们看到神也知道百姓他们的一个信心的不足，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说这是神在试验他们。神试验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从这样的一个信跟不信之间的摇摆中间慢慢去学习，能够来遵守亚威颁布的律法，是对他们是美善的，是成为甘甜的，就如同这玛拉一样，是一个真正的甘甜。遵守律法的人就如同每天都可以食用玛拉一样，每天都觉得是生活是甘甜的。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明一天的这个劳苦一天来担就好今天有粮有食就当知足，就如同是每天都来取用玛拉，每天都来取用神的话，每天都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 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才会有甘甜，才会有喜乐。那我们看到第十七章啊，刚才第二的弟兄有说了，这一章里面的首尾两段，它是一个啊经文非常的一种对齐的一种对比性啊。我再稍微的把它整理一下它的用词啊，在第一节亚威的口啊，他在第十三节啊有一个叫做剑的口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刀啊，那个刀原来是刀剑的口。那亚威的口我们把它翻译是亚威的吩咐。第二个字是利辉丁啊，这个在第一节出现了，在第八节也谈到是利辉丁。那第三个是这个啊手的问题，在第五节有谈到这个啊你手中的手，摩西的手。那在第九节以后，摩西的手，那甚至谈到是这个宝座的手有七次啊。那同样这个杖啊，这个摩西的杖在第五节跟第九节也有出现了。那同样的摩西的起名在第七节，然后在第十五节也起的名。那同样谈到的是亚威赞助啊，第六节，那在第九节是摩西赞啊。虽然在言论上这两个赞它有不一样的用词，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再来何烈的磐石，那何烈的磐石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谈到的是那个山的山头。何烈的磐石就等同是那个山，本来啊、他们来到利辉丁是离西乃山还有一站，但是整个这个山头，整个这个山脉，它可以称作是何烈山脉。何烈山脉中间的有一座山叫做西乃山，我们应该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地理环境来了解它所记载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次的利辉丁是在这个啊何烈山脉里面的一个站。那这一站里面啊，摩西击打的是何烈的磐石，他站在的是那个何烈的山头上啊。刚才家的听友说了，这个是摩西第一次得到神启示，向他启示呼召他去成为这个神所使用的工人。那中间有一些用词呢，谈到的是以色列人向摩西来争闹，出现了三次。那这个争闹这个字在后面呢，他用的是说这个亚玛利人他们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征战那个字原来是吞吃啊，它也出现三次。再来前面第二节跟第七节谈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试探，民的试探，在后面来讲第十一节有谈到摩西的手之后呢，他们就得胜了啊，以色列人的得胜，得胜也出现了两次。得胜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升起来啊，把它升起来。那透过民的试探，结果现在呢是民他们可以去得胜。同样的，以色列的长老出现了两次，在第五节第六节。那这个长老的代表就是亚伦户儿，他也出现两次，在第十节跟第十二节。那同样谈到石头的问题，前面谈到以这个啊摩西他们是几乎要被用石头打死啊，然后谈到这个何烈的这个磐石这个字。那后面呢他谈到是他们是站在那个山，而这个山是为了要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磐石跟亚玛利是这一段里面它最主要的两个用词。磐石家的弟兄也跟我们说了，它实际上都是预表那一位啊耶稣基督，这是以后使徒他们可以深深的了解。因为何烈山，何烈就是代表神所 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那个磐石被击打了。那他特别在经文记载说是他是站在磐石的前面，也就是他是面向了这个摩西，而摩西拿起的杖击打磐石，他等同是击打了那一位向他说话的那一个使者一样，磐石受伤而流出水来，等同是这位耶稣基督神的使者被击打而死了，就流出水来。所以磐石会流水啊，这个以后使徒们他们就真正的了解到，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在这个民的这样的一种不信，他们要急要拿石头打死神的工人的时候，那神就用说，你们既然不信，我就用这个石而复活流出的这个生命来满足你们到底要求证据的这件事情。真正的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约拿三天三日在鱼中的这个事情，耶稣基督透过这样的话，那以后他也要在三天三日的一个死而复活来做一个见证。当人的不信，神只能够用这样的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做最后一次的一个见证，做一个记号，来向以色列人做证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今天神的同在也是如此的，他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跟我们同在。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也相同的，我们只有透过为了神的道，我们甚至走到最后的这一条十字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世人来见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要透过这条十字的路，十字架的路，是不是耶稣基督做见证就结束了？以后我们每一个真正跟随的人也是一样的，要走这条路来做见证。只有这样的做见证，我们才有可能得胜的这个亚玛利人。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亚玛利人所代表的就是属于他们那个不敬畏的人，是那个没有同理心，同样都是游牧民族的，没有去愿意来出于爱心愿意来善待这一些流浪的这些子民，反而是要出于攻击啊，出于计谋愿意来要来攻击这些啊邻啊可怜的这些啊在外面流荡的这些人。那透过愿意的出于爱心愿意舍己的这样的人，他透过同工的彼此的帮助，那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才有可能去胜过这一批亚玛利人，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得胜。利未丁实际上有出现了三件事情，那十七章的这两件事情之后，他就会带入到第十八章，有关于设立这个千夫长百夫长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制度的问题。刚才教的弟兄也有说了，长老的出现有他的目的，他是以后成为以后帮助啊这个摩西来管理这个神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个行程，在这个以色列人七段的行程中，他从南塞到苏哥第一站的时候，是神借着击杀长子他们能够行出第一站来。那第二站他们从苏哥到以堂，那就成为对法老的一个圈套，那法老就以为以色列人迷路了，就要来追赶他们。那第三站呢，从以堂他们就走到海中，那法老就认为哎，正是最好机会，他们就追下去了，结果就成为被神所灭绝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一个进到海中，这样追兵就完全不再成为他们威胁了。那第四站再从海中走到苏尔，那来到苏尔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马拉跟以林的事件。那这样的事情成为神要去设立一个律例典章，要来试验百姓， 让百姓能够去学习雅威的律例典章。再从第五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十六章，从以琳来到逊的旷野，降下烟吞跟玛拉，然后来成为教导他们来认识雅威的律法，尤其是安息日的律法典章问题。因为安息日就代表神的创造，也代表神的救赎。那我们再看第十七章，这里的第六站就从逊的旷野来到利未丁啊，发生了这三件事情。那这样的前面的六站，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来到第七站，第十九章从利未丁来到西乃山下，接受亚威降临，颁布十诫跟约书，然后把这些律法典章向以色列人宣告了，而且透过这样的宣告，也启示了这个真正的会幕，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证明。所以神今天就把以色列人，神不光只是救以色列人，他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者，更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供应者。神的救拔、保护跟供应，以后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呢，也透过圣灵来不断的要来这样的一个供应跟保护我们。已经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之后，那神继续的透过赐下来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面，他把神的道，把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等同是玛拿淋到我们身上一样，不断的保护我们，来供应我们。我们也在灵里面的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也能够这样的来对抗这个亚玛利人的一个攻击。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同样的来承受了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如何去救拔他们，也成为来供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同样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经历了，我们就要因着这样，我们要归荣耀在神的面前啊，这样的见证，归荣耀在神。